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愿天父的慈爱，基督的圣宠，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是将迎期第四个主日了。再过几天就是全世界都欢乐庆祝的圣诞节。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喜讯。当我们进入圣堂，就会看到将迎圈上的四支蜡烛全都点燃了，就会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。借着基督的降生，使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得到了光明，被罪恶所束缚的人得到了释放，精神沮丧的人得到希望。我们更要把握住这最后的阶段，妥当地准备好自己的心灵，除去心灵上的种种障碍，使我们充满天主的圣宠，接受小耶稣降生在我们心中。在弥撒当中，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收敛我们的心灵，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恩宠，未能接受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喜讯。上主，求你将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。你曾借天使的传报，使我们得悉你圣子就要降生人间，也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与十字架，或享复活的光荣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 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以赛亚先知预言厄玛努尔即将为以色列民族诞生，表达出即使我们远离了天主，不服从天主的诫命，但是天主还是主动地帮助我们，因此我们更应该感谢天主在生活中的引导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那时候，上主对阿哈次说，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个记号吧，这记号或来自阴府深处，或来自诸天高处。阿哈次回答说，我不想请求，我不愿试探上主。以赛亚说，达味的家族，你们听着，你们使人厌恶还觉不够，还要使我的天主厌恶吗？因此，上主要亲自赐给你们一个记号。请看，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，并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，意思是说，天主与我们同在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一开始就自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是被选为传报天主福音的人，并且在书信中清楚而概略地说明天主对人类所许诺的救恩。接着，天主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实现了，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也都得到了传播福音的使命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，蒙召做宗徒，被选派去传天主的福音。这福音是天主在很久以前借着他的先知们，在圣经上针对他的儿子所应许的。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按肉身来说，他是从达味的后裔生的；按至圣的神性来说，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了，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，借着他，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分的恩宠，为促使万民听从信德，以光荣他的圣名。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保禄写信给所有在罗马为天主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，愿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与平安。
今天的福音中，当若瑟发现圣母怀孕的事实时，仍然深信圣母的贞洁，不愿意公开侮辱她，要暗中解除婚约。这样不但可以保全圣母的名节，也可以保护圣母的生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使来到若瑟的梦中，向他说明圣母是因圣神怀孕，胎中的婴孩就是期待已久的墨西亚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，但是还没有成婚。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，她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，不愿公开羞辱她，就打算秘密地与她解除婚约。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，请看，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，达味的后代若瑟，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。请看，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，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，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若瑟从睡梦中醒来， 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，把妻子迎娶过来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有一位公司的总经理把他儿子写的圣诞节期望的信交给他的秘书。他对秘书说，看看我儿子希望什么东西，帮我去买来，贵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早出晚归，几乎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。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补偿他，给他买个好礼物。于是秘书打开信看了一下，就对总经理说，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你办，唯独这件事不能。秘书就把信交给总经理，上面写的是，亲爱的爸爸，我希望明年每一天你最少有半个小时跟我在一起，没有别的了，你的儿子伟力。孩子的愿望跟爸爸在一起，这有像好像是我们圣诞节祝贺与厄玛努尔，意含着天主跟我们同在，这个意思一样。这是人类的期望，是天主的恩宠。今天是降临节第四主日，我们用喜悦跟迎接来做主题，分享福音带给我们的启示。读经一，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故事。犹太人一个皇帝叫做阿哈赤，这皇帝对天主没有信心。有一次天主对他说，你向我求一个征兆吧，无论你是求助地府或求助苍天。但是阿哈赤却说，我不想恳求，我不愿意试探天主。不愿意试探天主，这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只有信赖天主的人根本不要求天主显奇迹来证明上主的德能，但是这是一个信德的基本条件。可是阿哈赤呢，不信赖天主，所以他反而害怕看到天主显征兆。他担心看到了天主的征兆以后要相信天主，对他来说那是一件苦差事，因为他怕看到天主的时候显得那个征兆会改变他的生命，要付出代价去信赖天主，所以他拒绝天主显征兆。那么这是一种逃避的一个心态，因为当时呢，阿哈赤王正面临着以色列跟叙利亚联军的攻击，他没有依靠天主，反而去求外教的人亚述王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是让以色列犹太人被颠覆的一个危机。所以以赛亚虽然尽力的劝诫，但是阿哈赤王不接受。于是先知再度的跟他说，看，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，给她取名字叫厄玛努尔，用天主与我们同在这个话来打动阿哈赤王。可是这一段这个预言呢，对阿哈赤王没有得到什么影响，这句话却影响到2000年后的今天。耶稣基督诞生，敲开人类得救的门，因而今天读经二，保禄中途就说了，我们的上主耶稣按他肉身是生于达卫的后裔，按至圣的神性他是从死者中复活，被立为有大德能的天主之子。保禄中途是肯定耶稣是人，同时又是天主。由人性上来看，耶稣跟我们最相近，论天主性他有无上的完美，堪受我们崇拜，因为借着他，在他内我们的罪被赦免了，便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保禄中途要我们服从信德，传天主的福音，过真正的信仰生活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常常犯跟阿哈赤一样的毛病，有时候只顾现实的需求， 而漠视了天主长期的照顾，不愿意相信天主，不愿意相信人，甚至不相信自己。因为我们太主观，无法静下心来去看看大自然。这个天主寄托在大自然的一切生命的奥迹，大到日月星辰，小到春鱼花鸟，都含有天主爱的秘密。我们都知道那个胡克定律的那个大科学家胡克，他的父亲呢是英国一个孤岛监狱上面的一个牧师，你也知道在那种监狱的孤岛上面的生活是很贫苦的，有很多无奈的感受，所以胡克在20岁的时候曾经写下这么一个句子，我要逃避上帝，像逃避瘟疫一样，我恨宗教，我要对上帝说，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。他排斥天主，拒绝信仰。可是在他21岁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抓到一只偷吃乳酪的老鼠，在老鼠身上呢，他看到一只跳蚤，于是就把跳蚤捏死了。他那时候自己做了一个显微镜，他就把跳蚤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。他看了以后呢，不禁的激动的赞叹说，我不是看了一个艺术的美，我也看了一种神圣的美，一种信仰的美。这只深邃圣神的救援体，牧师家叛逆的孩子，透过一个跳蚤又回到天主的身边。胡克的性德转变印证了保禄中途说的，一切人都可以凭天主所造的万物看到天主的临在。由胡克这位大科学家由迷失到觉醒，让我们体验到厄玛努尔的临在。先知伊撒伊亚所说的，上主要给你们一个记号，请看，有一位童贞女要怀孕生子，并给她名字叫做厄玛努尔，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这句话很明显的印证在玛利亚跟耶稣身上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今天福音所提的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，那就是义人若瑟。按当时的犹太风俗，男女订婚以后就已经取得夫妇的一切权利，因此未婚夫可以做成为丈夫，未婚妻可以成未婚夫做丈夫。当若瑟发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不愿意公开羞辱她，她相信玛利亚是纯洁的，不能够遗弃她，可是又不便追问，因而有意识暗暗的想把她羞退了，因为她不明白事情发生的一切，又不能够随便去猜测，更不能随便定罪，因为按当时的风俗来说，不贞的女子是要被人用石头砸死的。若瑟被称为义人，就在这一方面，她用客观的去分析事理，她把自己的困惑呢、忧愁都交给天主。果然，天主在月色的睡梦中派了一位天使向他说明，玛利亚是因圣神受孕，生的孩子就是厄玛努尔。若瑟心中释然了，便按照天主的意思把玛利亚娶回来。怀着对救世主的期待，他接受了天主的救赎计划中的计划，去照顾基督的成长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他不发一言，默默地承受着做父亲的责任，跟照顾妻子的丈夫责任。若是这种服从天主的圣意，尊重圣母，童贞跟负责照顾圣家的美德，是值得我们敬佩的。再说玛利亚吧，从天使加比尔告诉他说，因圣神得人受孕，要生救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表现得非常谦虚跟服从。他向天使说，我是天主的婢女，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怀孕生救主基督，既然是天主的计划，那我就按从天主计划。 就按天主的圣意在我身上完成吧。圣母这种谦虚跟服从的美德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先知预言基督要降生，这位救世主生育跟养育的人都在天主的安排下有完美的规划。他将在服从、谦虚、尊重、忍耐、负责是美德汇集的家庭中间诞生成长。现在这婴儿诞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这天大的喜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知道，救世主降生了。我们将由他的自我奉献的赎罪祭里面洗去罪恶，有悔改的机会进入永生的天国。所以莫怪全球大部分的人都为他的降生而欢欣鼓舞的庆祝。但是一般人准备的都是互相赠送圣诞礼物，做圣诞树的布置，准备圣诞大餐、圣诞舞会的筹划，还报佳音、分送爱心到孤儿院、安老院等等活动。但是真正迎接圣诞的方式，最重要的应该是心灵上的准备。印度圣雄甘地曾经说，我敬爱基督，但是我不爱基督徒，因为他们不像基督。这是一针见血的评断。一般人有时候徒具信仰的名而没有接触信仰的果实，徒具有基督徒的名而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精神。牛顿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下一则座右铭说，不管任何环境下都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跟他伟大的诫命，爱人如己。牛顿这则话可以做我们迎接基督降生的心灵准备。我们首先要谨记的，基督的降生原是要为人类做救赎的工作。我们要配合基督的救赎工作，我们真的要做到他留给我们爱的诫命。甘地批评基督徒不像基督，就是缺少着爱人如己的行为。在他的自传里面曾经提到，他在南非求学的一件事情，说当时他非常着迷圣经的教导，对耶稣登山宝训尤其是很佩服。他认为基督教对的这个信仰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去一所教会里面做礼拜，没想到呢，他刚走到门口就有一个人把他挡下来，轻轻地告诉他说，如果想要做礼拜可以到另外一所专为黑人准备的会堂去。甘地听了立刻掉头就走，从此他再没有进入教会。这是一个何等重大的提醒。我们要知道每个人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样，是蒙恩的罪人。天主的爱没有任何的差异性，但在人们执行他旨意的时候，却让他的诫命变了质，让那爱变了色。因此我们要反省，祈祷让天主的爱的力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能够表现出来，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基督徒，是一个像基督的基督徒。你听过第四贤士的故事吧？他因为在路上救助一位断腿的这个人，送这个人去就医，他把准备给圣婴的一块宝石给他去治病。当他赶到白等城的时候，耶稣已经到埃及去了。他遇到一位孩子被杀死的那个贫户，他又把另外那个宝石就给了这个贫户。他赶到埃及，耶稣已经回到耶路撒冷，他把最后的一块宝石给一群受冻挨饿的孩子。当他找到耶稣的时候，已经是30年以后的事了。当他看到耶稣，他伤心，没有礼物送给耶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你的3件礼物我全收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30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做的，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的。 这个地势为形式的故事，就是耶稣最好的启示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天主圣神借着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历代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，使得人类的救主墨西亚顺利地来到世上，宣告天主国度的来临。我们每一位教友接受了洗礼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同时也接受了宣扬天国福音的使命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时常意识到身为基督徒的使命，将小耶稣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并且也将救恩的讯息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传给每一个人，你要去。